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11号，公元2011年9月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敦促中国给予更多自由；诺贝尔奖得主促奥巴马否决说游馆项目；单反数码相机摄影培训活动在达伦斯拉进行；维基姐妹透露，尼泊尔曾拒绝大赦10名被捕藏人；至尊母亲杯足球赛即将在越南举办。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敦促中国政府给予民众更多的言论自由，并实现司法独立，同时呼吁各宗教间要和平共存。据综合消息，达赖喇嘛尊者本周37号出席了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举办的第2届911之后环球世界宗教大会。尊者表示，从共产主义向民主化的快速转变将在中国导致诸多问题，但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是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他一直寻求的是在中国宪法框架下在西藏实现更多的自由，但是中国政府方面却坚持将他视为一个分离主义者，试图分裂国家，同时也称呼他是一个披着僧袍的狼。达赖喇嘛尊者要求媒体承担责任，把焦点多放在民众的生活利益上，并要求年轻人多参与政治，但是呼吁世人不要因为少数信徒的行为而曲解宗教信仰。尊者举例说，如果因为少数穆斯林的恶意行为而批判伊斯兰教，你就要同样批评基督徒或者犹太教徒。
Doesn't matter what different sort of philosophical viewpoint, but the same essence.
尊者表示，各宗教有不同的观点，这无关紧要，因为每个宗教的修行宗旨以及目标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将宗教用来制造分歧或者孤立与其他教派，那是错误的，有可能会引起攻击，但其行为完全是个人的，与整个宗教无关。尊者说，
Number of good people who have no religious faith, but really very sincere, very truthful.
这世上有很多好人没有宗教信仰，但他们非常诚恳，非常真实。所以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教徒去做好人，但是如果你有信仰，你必须要诚恳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
If you have some faith, then you must be sincere, must be serious.
达赖喇嘛尊者在谈及有关印度不久前的反腐运动时说，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不会沉迷于腐败的。尊者还批评中共决定开发喜马拉雅山是丧失道德。尊者说，政治错误可以纠正，但是生态环境很难恢复。蒙特利尔西藏协会会长斋歇王家向本台表示，在出席第2届911之后环球世界宗教大会之前，达赖喇嘛尊者于7号上午参访了西藏文殊佛学中心，接见了西藏社团的成员，主要强调宗教文化教育与传统习俗，要求保护好藏语文，敦促每位藏人家庭重视对孩童教授藏文或者藏语，并指出维护和延续西藏传统宗教文化和习俗极为重要。本周37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蒙特利尔体育场对大众以人类普世责任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讲。该演讲会是由加拿大西藏委员会主办。结束在加拿大为期2天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尊者将从本周五9号到下周六17号在墨西哥和巴西展开访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前备受争议的加拿大恒嘉公司的基斯顿油管项目，现在又引来了包括达赖喇嘛尊者等9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联署反对。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云的报道。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7号消息，达赖喇嘛尊者等9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加入了反对恒嘉公司基斯顿油管项目的行列，并在星期三联署致函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奥巴马不要批准基斯顿油管项目。九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给奥巴马的联署信中表示，基斯顿油管项目是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在来源，危及了整个地球。这个项目计划每天将70万桶油砂原油通过油管运到美国墨西哥沿岸地区的炼油厂，会直接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升高，并加重全球气候变化。所以否决这个输油管项目会给资源采用上的转变提供绝好的机会，让人们用可再生能源来代替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炭。恒嘉公司的发言人豪沃德则表示，反对这个项目的人未能注意到的是，加拿大原油处在无纠纷国家，并不像其他连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非民主原油输出国一样，到处充斥着暴力，而且欠缺环境保护能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们是被专业活动人士利用。恒嘉公司预料，在美国许可这个项目之前后，会有更多的反对声音。研究人士分析指出，更大的反对声浪来自地方反对党，包括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州长以及两位参议员，他们要求将输油管道改变位置，以避免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起点协会于昨天7号开始为流亡藏人摄影爱好者举办单反数码相机摄影培训活动。西藏流亡社区官方与非官方系媒体记者、摄影师、业余摄影爱好者等共计30多人参加了从昨天7号下午5点半开始举办的为期5天的培训活动。为了不影响工作，活动主办者特选在每天下午5点半到7点半进行培训，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位摄影爱好者能够运用好相机，拍摄更好的相片。活动主办者起点协会负责人强巴向本台介绍说：“
每当在达兰萨拉召开各种会议或举办相关活动时，虽然有很多人拿着比较高级的数码相机，但所拍摄的影像效果好像不是那么令人满意。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制定了相关计划，邀请到路透社摄影记者阿比谢克和业余摄影师大卫黄，像流亡社区的媒体记者、社会活动人士还有摄影爱好者提供了这次培训活动，希望能够拍摄更多具有活力的照片，能够以摄影为生，这就是举办培训活动的主要目的。
据介绍，路透社摄影记者阿比谢克·马杜卡和摄影师大卫黄在这次为期5天的培训活动上，将分别就单反数码相机的入门基础、摄影技巧、快速对焦、美化人物姿态、人像背景等的选择、夜景摄影中的滤光镜的运用以及图片剪切等方面进行培训。请继续收听新闻。维基解密最新透露的消息称，尼泊尔当局在2002年曾拒绝释放10名试图从尼泊尔返回西藏的藏人难民。下面请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这次维基解密公布的消息是当时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代理负责人霍扎发给华盛顿的电报。电报讲述了10名西藏难民在从印度进入尼泊尔后被警方逮捕。电报说，这10名藏人之前从西藏逃出入境尼泊尔时，曾被联合国难民署采访登记过，之后在尼泊尔移民署和联合国难民署的监督下被送往印度。但是当这10名西藏难民返回尼泊尔并准备进入西藏时，却被尼泊尔当局以没有合法证件为名进行了拘捕。尼泊尔历来有在该国民主日和国王诞辰日等重要国家节日之际大赦犯人的习俗，这时符合被大赦的犯人名单由内政部上交给皇宫办公室。 当时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在律师协助下请求尼方对上述遭捕的十名藏人进行大赦。另外，当时的美国驻尼泊尔大使迈克尔也致函尼泊尔内政部部长，敦促他将这批藏人加入大赦名单内。此后，联合国难民署和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多次向尼泊尔当局对这批藏人是否获得大赦表达了强烈关注。然而，尼泊尔当局最后还是拒绝大赦这十名西藏难民。这份被解密的电报显示，中共在西藏问题上对尼泊尔的影响力，以致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也被迫关闭。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十七届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即将在印度南部芒果西藏难民社区举行，来自尼泊尔和印度各地的14支球队将参加比赛。西藏全国体育协会会长格桑次仁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第十七届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将在印度南部芒果至堆格林西藏难民社区举行啊。为了筹办本届球赛，堆格林西藏难民社区和西藏全国体育协会从去年开始在当地新建了一座足球场地，争取尽快完成一切筹备工作。那来自尼泊尔和印度各地的14支球队将在本月23号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卡邦芒果至西藏难民社区集合，然后本月25号开始要进行正式比赛，预计在下个月3号结束。
格桑次仁表示，去年在印度南部白鲁果比举办的第16届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中共有18支球队参加，而今年只有14支参赛球队，其中包括4支新建的球队，他们分别是印度西龙队、尼泊尔帕辛队以及印度安德拉邦韦杰瓦拉和卡纳塔克邦曼加罗尔西藏大学生球队。据了解，西藏全国体育协会理事会曾制定决议案，规定从2006年开始，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举办一届后，后两届比赛必须在达伦斯拉以外的地区举办，因此2012年的第18届至尊母亲杯西藏全国足球赛将在达伦斯拉举办。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夫在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上的发言，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谁都能看到达赖喇嘛的不可替代性，对于达赖喇嘛的政治退休是否会影响到全体藏人的政治一致性和政治诉求力量，从而影响将来汉藏关系转型过程，这是流亡藏人社区必然会产生的担心。达赖喇嘛多年来对这些因素有过长久的思考和斟酌。达赖喇嘛的政治退休不是策略性的权宜之计，不是外界政治气氛一时之变的应对，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这种历史意义必须把它放到藏民族近百年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里头来看。我们知道，传统西藏社会是相对封闭而非常稳定的社会，它的政教结合的政府是一种低收入低开支的小政府。甘占婆当政府的官员由僧俗官员组成，而以僧侣为主，这些僧侣都属于自己的寺庙，终身独身守戒，而俗人官员大多是贵族子弟，他们从政是作为他们的家族从政府得到封地而拥有庄园的回报，当官是没有薪水的，即使是当官需要的服饰也是自家出钱住办。这一传统体制能长期运行和藏民族全民信教也有关，也和藏民族的最可靠最忠诚的盟友大自然的尽智尽力有关。
以上听到的是丁一夫在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上的发言，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影响和历史意义。欢迎您在下周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